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感恩又有机会可以在神的家当中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祂，每一次每一次都是恩典来的。今天是也都同时是父亲节，我都在这里很愿意来到向各位父亲致敬。上帝透过你们生命祝福了很多不同的人，求神给你们在将来可以继续地成为神赐福的管道，恩待很多你身边的人。我们今天会继续是思想翻传道书的信息，我们一起再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向人施恩的上帝，是我们不配得，但你乐意将天上地下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会或者遇到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在你里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主啊，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面，无论是如何，主，我们都知道去敬畏你，都仍然信靠你的应许，知道你所承诺的你必定会成全。主，我们知道在人生的路上面很需要你的话，每一天每一天是光照我们的心灵，所以主，今天我们众人同心再向主祷告，求主赐下你自己的恩言，求你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在你的说话当中见到你，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生命之道，也都知道敬畏跟随你。求你施恩带领我们下低的时间，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智慧的人生，我们怎样能够在这个我们所讲虚空的时代世代来到活出智慧的人生。在我们过去读传道书的时候，有很多处地方提及到智慧，同样在圣经里面的诗歌智慧书的其中一本箴言书也都有很多关于智慧的教导。所以我今天想开始的时候呢，会先跟大家先读几节是箴言的关于智慧的经文。第一节呢，就是在第二章第一段，第二章里面所提及的几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了。圣经就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则以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当箴言讲到智慧的时候，很清楚讲到智慧是来自神的说话，因此他提醒我们要去领受，要去传记神的说话。不单止领受，还要很专心付代价地去听去寻求。箴言一句说话讲，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去过长洲建造神学院，你会留意到在图书馆的门口有一个牌匾，写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们所敬爱的滕近辉牧师以前所写的，就是如搜隐真，好像搜寻一些隐藏了的珍宝。先讲述到神的说话，讲述到这种的智慧是一种珍宝来的。珍宝刚刚前两天你会听到新闻讲，非洲南部的国家 Botswana 他们发掘到全世界最第三最大的珍珠，举国很高兴。你会发觉英国国家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藏了珍珠在那里，因此很多人用很大的代价，很多的努力来去寻得这些珍珠。但先讲到智慧比一切的珍珠更加好，比你心中所喜爱的更值得你去追寻，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强调智慧是来自神的，特别是神自己的说话的。而你去知道有这样的宝贵的东西， 你就付一切代价去不断去搜寻，也都意味着未必即时你会明白即时得到，但你去寻找它，去搜求隐藏的珍宝，带着一个这样的积极的心，一种很热切的心，你都去寻找，你就因此明白什么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此在箴言里面很清楚讲述到智慧那个的至高的价值，还有一路鼓励我们是尽一切代价你都去寻找，去得着，去认识，去行在神的智慧里面。另一节的经文在箴言的跟着的第三章，其中就讲到没错，你得到智慧，但你记得要紧找住它。对紧握智慧的人来说，智慧是生命树来的，他体会到智慧对他的宝贵，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树。凡是紧找住智慧的，就是有福的。这里所讲的智慧，不单止是你领受了，而是需要去紧持住它。同样在下低第八章有类似的提醒，第八章三十二节，孩子们，现在你们要听从我，持守，这里讲紧是紧握的意思，我的道路的是有福的，你们要听从教训，要作智慧人，不可什么离弃教训。有一个的危险，在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影响会叫我们离弃智慧，放低神的旨意的。我们这段时间一直读到传道书，大家都会好体会到圣经描写在英国的虚空的世界之下，有很多很难是凭着一般的一种的或者人的观念 去明白到。圣经有提到智慧的时候，就提到智慧人或者愚拙的人或者是恶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结果，都要死亡。智慧在地上面都要面对很多限制，而且有一种的祸福的报应的颠倒的情况之下，一个智慧人不一定会是可以有福气，不一定会是得到别人的那种的欣赏。就是一种这样的，大家一路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体会到那种在一种好像虚空的一种的规律之下，传道书就讲出同时有一种很终极的规律是同时在英国的世界里面出现。圣我们上次有提及到的，圣就清楚讲敬畏神的人必享福乐。你说不是，我们经历不到，好像不一定是这样，但是神就清楚地讲述一个终极的规律，敬畏神的人必享福乐，是真实的事情。因此当传道书讲到智慧的时候，没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势力，但你记得我们前一两次讲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圣经就提到智慧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能够胜过智慧。第七章又再讲智慧是胜过邪恶，胜过死亡，比邪恶死亡更有力量，更强大。然后跟着圣经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你要小心不要离弃智慧。没错，环境好像不是几合理这样，好像你行义行善反而得到一些不是几好的一种效果，但是圣经就说你不要离弃智慧，仍然是坚持住行神的旨意，尽一切的力量去持守住智慧，不要离弃教训。当我们上新约的时候，当圣经叫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跟着就讲什么，要明白他的旨意如何。环境未必是配合住，但是你仍然留心住究竟神的智慧，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就去留心去跟随，你就能够远避愚昧， 进入智慧的人生。这个也是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要紧握住一件事情，即是无论环境如何，我们不会离弃智慧。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大家一起看回今天的经文。大家我们到了今天第九章的经文，你发觉同样是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第一，就是不论别人的评价怎样，对你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应，你记得紧握住智慧行事。在九章第十三节提到一件智慧人行事的例子，大家刚才读过了。在第十四节就讲到，他说有一座小城人数不多，有一个大君王来进攻，把他包围，建造巨大的高垒去攻城。然后十五节，城里有一个贫穷但有智慧的人，用他的智慧救了那城，然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先提出一个很特别的对比，一个君王，先说一个大君王，伟大的君王，但是去到一个的小城，人数很少，里面一个小人物，圣经说他是一个的智慧人，但是他是贫穷的，好像不是很起眼，人看为很微小，很没有地位的一个人。但大君王来到去攻打这个小城，但是这个小人物他因为有智慧，就比他大君王更有能力，能够可以胜过他的攻击，能够保护这个的小城。但是圣经跟住就讲，没错，虽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这么伟大的智慧，但都被人忘记。而跟住下底的经文更加讲，智慧没错强大，但是被人乜嘢啊？藐视，不单止不会尊重尊敬，反而是藐视这些有智慧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很明白，我们自己在所身处的世界里面，你会很体会到人很重视外在那种的权势，因为某种的地位或者身份而产生过某种的势力，是很多人都会很重视的。因此你发觉，如果你没有这些地位，这些权势，就算你讲得几重要的意见，几有智慧的意见，或者说你所讲所做的有很良好的效果，但是不一定会被重视。我想你看回一些自己的经历，你会好好体会这件事。这个是一个日光之下的处境。我想回到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提及，圣经讲到当时有很多人，因为见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是都信主的名。但是圣经讲一件很特别的事，先就跟着讲，但是主不将自己交托给人，或者说信托给这些信他的人。为什么他们信主，但是耶稣不会将自己信托给他们呢？然后跟着圣经就说，因为主知道人的心，明白人的心那种的扭曲的情况，易变的情况，他不需要人去见证人什么，圣经用人的字眼来特别强调，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如何。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在后来很多这些当初信耶稣的人，他们高声地呼喊要钉主十字架，要钉他上十字架。先很清楚讲述到一个情况，就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不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有智慧，以致你得到所想得到的称赞。不过弟兄姊妹，你会明白，如果几时你依赖人的赞赏来到行善，或者你为满足自己那种自我良好的感觉来到行善，你迟早都会改变你的行善，甚至你会转而去行恶。因为如果你依赖的是环境对你的回应，所以你去做，你发觉环境不会 是一定赞赏你、肯定你、支持你。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里面一路地勉励，无论你在世上面的处境是怎样，你记得仍然去敬畏神，仍然去持守着智慧行当行的事情。所以在跟着传道者就将他这种信念再很清楚地来表达出来。大家再留意下第十六节，刚才我们都看过了，他就说，于是我说智慧胜过武力。他仍然将他的信念讲出来，没错，被人家忘记，被人家藐视，但是他仍然确认智慧是胜过武力的。这里武力可以讲一些很强大的军备， 你可以见到很多国家在电视看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军演、阅兵，很多大型的武器一路行巡游出来，那些导弹、那些航空的、那些最先进的设备。但请讲一件事情，智慧比这一切的军备更加强大。但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发觉之前讲的情况相对于现在所提的好像一个矛盾，但是这位传道者仍然强调着，他说智慧是胜过一切的武力，因此他可以仍然坚持行智慧，坚持去敬畏神。我常常都想翻起，有弟兄姊妹都常常提的，提有圣经里面旧约 有四个字，这四个字你会记得的，就是即或不然。记不记得个处境啊？在圣经里面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他们要去敬拜他所立的大的金像，但是这三个人坚持拒绝，其实后果很明显，很大的可能就会被抛入这个火窑里面烧死。但是他说我们相信这位上帝会保守我们，但是跟着他说这四个字是我们常常觉得不合理的，因为伟大的上帝怎会不救赎他自己信靠他的子民，怎会不因为他们专心敬畏独一的真神而去保护他们。但是对于三位的朋友来讲，他们很清楚的信念即或不然，就算环境不是我所期望的，我仍然不会敬拜你所立的这个叫金像，不会敬拜你的神。你发觉那种的智慧判断事情当怎样做，那种的敬畏其实背后是一种的坚定的信心，知道这位上帝所讲的说话是真实的，就算他所遇到的遭遇和所听到的好像有一些抵触，但他仍然相信至终神会按他所应许的来到成全。我想回另一件事，大家都会听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很深刻，我自己常常都想回起，因为叫做 Henry Morrison， 很多年之前他去了非洲宣教，早年的时候他们没什么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四十多年留了在非洲的地方，后来他们退休回到自己的地方，在美国那边出来搭一条船回到去，差不多去到港口的时候，发觉在港口有很多人在那里欢呼欢迎，上千的人，他们很多拿着很多乐器锣鼓在那里大声地欢呼欢迎欢迎归来，有一只大的字牌，他们很开心，真的还有很多人来到欢迎我们回国。但是看清楚那个大的字牌写着 Welcome home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欢迎你归国。原来在他们同船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当时的老罗斯福先总统，他去了非洲打猎，打完猎回来之后很多人在个港口来到欢迎他归国。宣教士发现个事实之后， 就静静地两个人，夫妇两个就一个人，两个人就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回到之后 ，Henry 就同太太讲：，我觉得好沮丧。四十几年奉献自己一生俾神，帮助咗无数嘅非洲人，回到嚟自己嘅家乡，冇人记得佢，冇人一个人都冇嚟到迎接佢哋。太太唔知点样回应佢，然后跟住佢走开咗。过咗一段时间，突然间佢带着好开心嘅面容，再次入翻嚟房间同太太讲。太太话：做咩突然间咁开心？佢话：头先我听到主同我讲，佢 Henry 啊，你唔好忘记啊，你仲未翻到屋企啊。你都未回到家，有一天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盛大的欢迎，天使天君和你的主要来到迎接你。各位弟兄姊妹，几时我们看眼前的世界的对你的回应，你会很多时候宁愿放弃行善，因为很多人会笑你，你都不识时务的。好多人都说你懂得耍手段，在这个情况得到利益你就懂事务。但如果你将你的眼光看到这位永恒的上帝给你的永远的应许，看到那个终极的真实的一个的结果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你都去持守良善，继续去遵行神的旨意，继续成为智慧的人。他们顶着在你的路上面，你记得无论人家的评价怎么样，你要紧握着智慧行事。在跟着的经文里面，你再看到没错，在这个情况之下智慧被藐视，但是你仍然按照智慧行事。所以在第十七节就提出一个的教训，下底的第十七节，听智慧人安安静静说出来的话，胜过听管理愚昧的人的喊叫。圣经提到一方面讲到智慧人好温良的说话，但是亦都同时有一些的掌权者或者亦做统治者，他们好有强势的喊叫他们的说话。这个世界一般人都认为那些有权位的他们的说话更有份量，更有影响力，因此就会自然就会觉得他们应该听他们的说话。但是圣经讲到智慧人虽然不一定有地位，未必很强势地讲论某些事情，他只是很诚实很良善地来到讲述，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因此藐视他而轻忽了他所讲的说话。因此你要小心去听，小心去分辨。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安安静静说出来的话，你都可以讲是在这个听的人安静去听智慧人讲说话。你安静你的心灵，不让你的所看到表面的 形势来到阻碍了你，而你去小心来到去聆听，去分辨神自己给你的智慧的说话。在最近大家都会很留意到，在网上经常提出一个提醒，就是叫做Fact check。 为什么要 fact check？ 为什么要查究个真相？因为有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意见领袖，他们讲一些说话其实是虚构， 是不真实的，是我们要留心去检视的，要留心去分辨，去听智慧人的说话，不要让一个外在的形势来到阻碍了你。我最近读翻一位嘅人物嘅见证，我心里面都好愤，好大嘅感动。呢位大家可能都会认识嘅，就系喺南非嘅第一位嘅民选嘅黑人总统。喺佢被选做总统之前，曾经有27年坐监。27年坐监过程当中，佢信咗主。 在他后来竟然成为了总统，是令全世界都惊讶的。他成为总统之后，他发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出现，就是这个呼声要求他要将过去这些白人的统治阶级来到去处理他们，去向他们报复，因为他们过去多年欺压了他们的人民，所以要来到去报复他们。当然这个呼声很多来自他自己同民族的人，很多很多人要求他这样做，但是曼德拉他听到另一种声音，他内心也都去分辨，或者说他内心听见微小的声音呼唤他做另一件事情。因此在他自己来到去公开来到表达他的立场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说，我看见我眼前的使命是要传播和解的讯息，是要医治这个国家的伤痕，是要重建信心和信任。很多后来的历史大家可能会知道，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表达着一种很重要的勇敢，因为跟整个的当时环境的要求是不相同的。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中一样他在他的就职礼的时候呢，他就特别邀请了曾经在监牢里面是处理他的三个监狱的人员来到出席参与他的就职典礼，请他们有一些分享。其中很多他们都曾经在监里面 是无理地鞭打苦待这位的人士。当其中一个在台上面来到分享的时候，他都忍不住他的眼泪，他很体会这位的总统竟然以德报恶来到去对待他，而后来他是信了主，他都成为了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求神给我们恩典，可以分辨智慧的言语，很多不同的繁杂的声音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以致我们可以行在智慧当中，我们可以能够真的叫所做的事情是敬畏神的，也都叫人因此敬畏神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寻求那份坚持对智慧的那种的跟随。我们继续再看一看下面一些经文，下面经文再提及另一方面，我们怎样留心去保持这份的智慧。在跟着第九章第十八节和十章一节里面，同样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要警觉着生命那些所谓小苍蝇。十八节，智慧胜于战斗的武器，刚才我们讲过了，但一个罪人能破坏什么？许多好事。有一个对比，一个人但是可以破坏许多好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的好罪恶满盈的人，或者是一件很大的错事，就是一件小的错事，一个的罪人已经可以破坏许多好事。好像几只小苍蝇落了落一些香膏里面，香膏会发霉变臭，这里都是一个对比。这些香膏是一些很贵重的香膏，很芬香的一些的香膏，但是有几只小苍蝇会令到这些的香膏是完全失去价值，而且发霉变臭。圣经跟着说，一点点的愚昧，刚才我们提及在传道书很多时候将愚昧等同于罪恶，不一定是大罪，小小的愚昧，小小的错失，比智慧的影响更加大，产生更大的一种的伤害。因此你发觉圣经里面提到寻求智慧的人是跟一个警醒的人生是分不开，是你人生里面留心住那一些的小苍蝇会可以破坏你整个人生。我最近再读回圣经，提到希西家王，大家会记得这个君王，圣经赞赏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行善的君王，作神所喜悦的事情， 他废掉了很多百姓，当时他们去拜了那条铜蛇，当是神这样来去做，所以他去废除了这些百姓错误的一些拜偶像的行径。但当他病的时候，大家有印象了，他向神祈祷，求神给他多15年命。当他有回健康之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巴比伦的使臣来探他，他很高兴，因此圣经就讲到他将他所有的财富拿了出来，来到在这些使臣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和他的权力，一种的骄傲，一种的轻率的生命一路的浮出来，好像小小的苍蝇，但是始终你知道带来了整个国家的亡国，他们都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你发觉圣经里面箴言所讲，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在跌倒的时候，你发觉为什么跌得那么厉害，但其实背后已经出现了小苍蝇。没错，这时候我们见到圣经这样提醒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担心，但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放心，一路的祈祷仰望神。我记得过去我曾经有一条领带，里面写了两个英文字，叫做 Watch and Pray。 怎么能够可以醒觉到那些小苍蝇呢？是当你自己会真实小心谨慎祈祷，为自己人生所经历的事情祈祷，仰望上帝。在你祈祷的时候，你的心变得清醒，你会分辨到那些错，那些罪，以致你能够及早来到去放低，免得你跌倒，免得你受更大的伤害。因为圣经里面一路提醒我们留意那些小苍蝇，以致能够保持你行事智慧。我再讲，行事智慧和小心警醒的生命是不能够分得开，因此你在当中留意自己人生的路。在最后我们看一看，就是下面的经文一路再提醒我们要离弃愚昧，专心去寻求智慧。在第十章里面，你会察觉到经文第十章一路有讲述到的，就是有两种的情况带给我们祸患的。一种就是人无意犯错，不是故意的，不过但是因为他们 不小心就造成了很多的祸患。第二类的情况就是特别第八第九节提及到的，一些人的意外的错误就带来给自己和别人祸患。圣经特别在第八节提及到，就说掘陷阱的自己掉进去，拆墙垣的有蛇来咬他。那你说为什么拆墙会有蛇的呢？在当时的墙不同我们现在的墙，当时的墙很多是用泥用禾杆草这样堆起的，因此蛇喜欢用墙做蛇窝，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它可以钻进去躲在墙上里面。所以当你拆墙的时候不小心蛇出现，就意外发生，就咬伤那些拆墙的人。圣经里面提及一件事情，就是没错，有些情况你会发觉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意外或者是自己的意外而受到伤害的。但是你小心行事，小心去思想怎样来到去作出准备，你就减少这些受伤的机会。因此下底圣经就在第十节提到智慧的好处，助人成功。在下底第十章，第十章第十节就提到能够帮助你去成功的。你说怎样能够帮助我成功呢？这个智慧不单止是讲紧一种的智力，还是讲紧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在一种谦卑的心境之下，不去鲁莽，亦都不会去轻率，很谨慎地思想怎样去作出防范，作出一个安排，避免问题而带给了你有平安。 因为圣经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路上面，你谦卑自己，留心住整个的处境，以致你能够可以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祸患，而得着那种的智慧。然后圣经再在下低一段的经文里面，下低的第十二和十五节，也是我们曾经读过，里面就提到愚昧你要小心，因为它会带给我们很多祸患，我们不详细看了，但圣经里面讲到就是祸患是什么呢？包括了吞灭自己，愚昧人的口可以吞灭自己，可能因为结怨所以带来了对自己的伤害，亦都可以带来了很多的邪恶和很多不同的狂妄的情况，一路讲各种的祸患。但是整段里面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不如大家读出来，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却吞灭自己。愚昧人带来了很多很多对自己的伤害，但圣经特别强调，相对来讲智慧人的口是口出恩言，这个恩言是讲紧对人有恩 gracious， 是对方不配得的，不是因为他做了良善的事情要良善待回他，是他不配得的，只是因为你自己坚持那种的良善，那种的爱，所以你给他恩惠，这个是智慧的生命的表现。圣经讲智慧和恩是很多时候连在一起，我想回起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里面约瑟，大家一定会记得他的故事，很凄惨，被兄弟出卖，卖去做奴隶，但后来神恩待他，他成为了国家的宰相，是吗？后来见回自己兄弟的时候，兄弟当然很担心，知道是自己弟弟的时候，就知道弊就弊了，他们一定会报复，一定会惩罚回我，对人来说这些是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我这样对他，他一定是这样待我。但是后来约瑟竟然说，他对着这班的兄弟已经认出是自己兄弟的，就告诉他们知道，现在不要因卖我来到埃及，你就自忧自恨，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忧愁，不要恨自己。然后跟着他就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他口出恩言，他是真的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听从神的旨意，好像不合理的对待，但他仍然坚持按照神的旨意来到去待他自己的兄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人。先讲到离开愚昧，离开罪恶，这个是智慧的真正的一种的表达。当你这样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世上面生活，你感谢神，因为神经将智慧，将他的生命，将他的道赐给你。但是你可以了解，就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人对你很不合理的评价，或者对你很多不必要的伤害，但是你的内心仍然知道，你仍然坚持去做智慧人，好像开始时候我们所讲箴言所给我们的提醒，坚持做智慧人，不要离弃智慧。所以最后我希望大家记得这六个字，不要离弃智慧，因为这个虚空的世界有太多的冲击，叫我们好想放弃智慧，但是你记得圣经所讲的说话，这位上帝他是掌管这些一切的事情，他呼吁我们不要离弃智慧。好，我们一起来到再祈祷，我请大家为自己祷告，求神将这个智慧人生赐给你，让你一生跟随住。 亲爱主，谁听我们的祈祷？主，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啊，你的光照耀天下。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承认，在地上面我们会面对着很多不同的事情，挑战我们放弃智慧。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你给我们知道，主啊，在一切之上你监察我们，就教我们因为你的爱的缘故，因为对你的信心的缘故，主，我们坚持行善，凡事遵行你的旨意。求主使人将这种生命的坚持，这种的谨守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们。